好的，这样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啊。我们非常的感谢神啊，虽然白天这么样的忙碌啊，为了工作，为了家庭啊，为了课业啊，可是到了晚上我们却能够将我们的脚中调转啊，进入到神的殿里面来享受神的祝福。因此愿主能够照着我们的信心，将诸般的恩典福气还有平安赏赐给在座神看为中心的功能。今天晚上我想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同心同行。首先我们来翻开以弗所书。以弗所书讲的是荣耀的教会。那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在第一章的第三节，这里讲到教会的先在性。在第三节这里啊，这里保罗啊，他愿颂赞归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为什么呢？因为他说，神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啊，所以这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啊，早就已经赐给我们了啊。第四节啊，就好比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啊。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见啊，神在创立世界以前，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点，就是在基督里啊。因着在基督里，我们享受神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啊，也借着神在基督里，在创立世界以前拣选我们，使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啊。第五节之后，这里说按照神的预定，那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啊。那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那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所以第七节继续说了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所以这里说的在基督里，是在创立世界以前借着他，那么教会的先在性成就，那在这个时间空间的救赎史里面，神他赐下了他的独生神，也就是耶稣基督借着耶稣基督的死借着他的宝血，让我们这些相信他的人得蒙救赎得蒙救赎，就是印证以赛亚书43:6-7那里所说的。好啦，为什么要讲这些第九节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后面又说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怎么样同归于一以弗所书第一章其实讲的是什么？救赎的安排，那就是引用这个第九节，这里说第十节这里说要照所安排的，这个安排它的意思就好像是经纶的意思，照着神救赎的经纶，讲比较简单一点，就是神他的针对他的家庭的计划，神国的家庭计划，透过以弗所书那么在神在他的计划当中，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所成就的，那么借着在这救赎史的时间空间当下，赐下了耶稣基督来成就这件事情，成就这个救赎的神国的家庭计划。那么目的呢，就是都在基督耶稣里面同归于一了所以我们从旧约一直到新约一直到今天，那么神对每一个时代的所有的 圣徒也好，以及各样的圣工也好，包含今天我们在这里的推动的各样的事奉，我们有一件事情，就是要去成就神国的家庭计划，这个家庭计划能够让所有的弟兄姐妹在这家庭里面也好，在侍奉的过程也好，都能够追求同归于义，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一件事情，所以既然是在这样的一个经纶的安排之下的神国的家庭计划里面的神的期待归于义的情况之下，那么今天我们在教会侍奉就不是只有担当我们个人而已，而是我们所有的信徒都应当回归同心同行，所以阿摩书是第三章第三节，那你说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走呢？这个是一个很写实的一个道理，没有错，两夫妻也好，那么同工在公司上班或者是同学也好，甚至我们在玩游戏的时候，两个人的三只脚玩这样的游戏你左我右两个人，一个是左脚一个是右脚绑起来一排就是两组两组一组一组的这样一组大概有十个人那个裁判一吹哨子，预备开始，一二一，如果事先没有沟通，那么肯定呢怎么样，一定是摔着了，所以必须怎么样，必须先坐下来两个人先沟通当我们喊一的时候这个左边呢是不是要喊先画出右脚，那么右边呢是不是要先画出左脚，这样才能够在前行的过程不至于无法同心，就不能行走了那同样的传道书的第四章传道书四章的第十二节，传道书四章第十二节，有人攻胜孤身一人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他，山谷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在我们侍奉的过程里面怎么样那么必须要追求同心同行我们过去看到这个广告两根筷子一折就断了，那么四双筷子把它放在一起还勉强但是还是会被折断，可是一捆筷子把它绑起来，那你再怎么样的使劲这个筷子怎么样也不容易折断这些都是我们所知道的那这是不是我们说的团结就是力量可是这个团结的基础必须进入到核心价值，就是同心如果团结是因为组织的要求之下你必须团结，那可是这种团结是非常的有限的所以我们今天在社会上的要求，不管是公司也好，不管是各行各业或者是等等，那么我们的这个要求就是原职员一定要同心，一定要团结，那更何况是今天在属灵的教会属灵的家庭，我们是不是更应当要团结，是不是更应当要进入到同心同行呢就像这里所说的有人攻胜孤身一人，若有恶人便能抵挡他，三股合成的绳子是不容易折断的。好，那对我们一个神的儿女来说，那神的儿女应该要有的特质是什么，就是从圣经里面早就有这样提醒我们了。首先我们来看以西结书， 我们来看以西结书，以西结书的第十一章，在十一章的十九节，以西结书十一章，十一章十九节啊，哦，这个神哦，在这里啊，透过先知啊，双重应验，也是其实末后的信徒啊。应当要有所追求，追求什么呢？十九节这里说啊，神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这是神的期待，神希望神的选民有合一的心，也要将心灵放在他们里面，又从他们肉身肉体中除掉硬心，就是实心，赐给他们肉心，使他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所以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至于那些心中随从可证可验之物的，我必照他们所行的报应在他们头上，这是神所说的。所以这里有讲到两种人，一种是属神的人，另外一种是心中悖逆行可证可验之事的人。所以我们看到属神的人合一的心，属神的人神必将心灵放在他们里面，他们的内心乃是肉心，乃是愿意，二十节愿意顺服神的律例，遵从神的命令典章，这样的人才能够做神的儿女，而且神也必定做他们的神。所以这个合一的心重不重要？这个神所赐的心灵放在他们心中，要他们追求合一的心呢。假若没有合一的心，假若是个硬心，假若不遵从神的命令，就能够就随意的去跟从那些可证可验之物了，那么神的报应呢，就必临到这些人来。好啦，所以神的儿女应该要有的特质就是合一的心，有神的心灵，而且有肉心，遵从神的道，专一的做神的儿女，神也必定成为他们的神。神。那西班牙书那也是这样说。我们看西班牙书的第三章。三章九节，在旧约圣经1105面，西班牙书第三章九节，这里说那时，那时就是预言将来今天的事了，那时我必使万民用清洁的言语好求告我耶和华的名，怎么样呢？他们能够同心合意的侍奉我，祈祷我的就是我所分散的民，必从古时河外来给我献供物。当那日，你必不因你一切得罪我的事自觉羞愧，因为那时我必从你们中间除掉矜夸高傲之辈，你也不再与我的圣山狂傲了。所以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神的选民神必赐给他们清洁的言语，好求告，好祷告神，而且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们能够同心合意的侍奉神，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的儿女的应该要有的特质就是合一的心，而且用清洁的言语求靠神的名，并且同心合意的侍奉神，所以这是神儿女应该要有的特质，好啦，既然同心同行这么样的重要，到底我们是要同谁的心呢？各位有没有想过，到底要同谁的心？我们看腓立比书，在腓立比书的第二章。腓立比书二章的第五节，腓立比书二章第五节，第五节 这里保罗他说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我觉得这一节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呢？从第二章的第一节这里说，我们信主之后在基督里，我们信主后之后是进入到以基督里的，是与神合一的，已经进入到基督里了，是合一的，是团契在神里面了。而既然是团契在神里面了，所以接下来他就说了，若有什么样的劝勉，爱心有什么样的安慰，圣灵有什么样的团契，这个交通原来的意思是团契的意识，或者是心里面有什么样的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以下省略。这里都是在讲什么？合一的心。所以呢，从第一节一直到第四节，这里都在讲一的观念。所以我们信主之后是在基督，已经进入到基督里面了。既然是在基督里面了，我们爱神，我们也要爱人，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就是敬神跟爱人是还要不可忽略的，是横向的关怀，横向的尊重，横向的同理心呢。所以第五节这里说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啊，第六节之后是讲到顺服顺服。主耶稣他是天上的神，可是他知道自己道成肉身，既然成为奴仆的形象，所以他就选择虚己选择虚己，也因为虚己，所以要求自己自卑，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从第一节一直到第八节讲到一合一的心跟顺服的心，也因为能够这样来追求所以第九节到十一节这里讲到耶稣也因为有这样的心顺服的心，只有神将他的名超越万民之上，而且也因着耶稣基督他的牺牲，让差遣他的天上的父得着荣耀好啦，所以同心同行是很重要的，是同神的心呢。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的基础就是同耶稣基督的心，这个很重要。好啦，既然同耶稣的心这么样的重要，那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合一，这个很重要我常常想要做圣工有些时候要立志立志做圣工，立志爱信徒有时候很难呢，真的很难或者是说我要立志要从现在开始读经可是经过了几个月之后可能就因为其他的因素或者工作忙碌让我们暂时就慢慢的把这个重心暂时的放开包含爱弟兄姐妹的心包含等等的，这些都是需要不是说只有借着立志才能够成就的。好啦，那我们今天教会要怎么样同心同行，必须要靠什么力量？各位要靠什么力量？圣经这样教我们我们看以弗所书的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在四章的第二节了，以弗所书四章第二节，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这是横向的合一那么方法第三节，用和平彼此联络，并且竭力怎么样保守竭力保守灵所赐的合一的什么合一的心所以这里的灵当然我们知道是从神所赐给我们的圣灵的心，要借着赐下圣灵的心，我们竭力的保守合一的心，这个很重要。为什么？第四节，教会的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 一喜，还有第六节的一神，所以这里又讲什么？讲一的观念，讲到一的观念。而第十一节，在十一节这里说到一跟多的问题，那执行的过程要怎么做呢？你看教会的恩赐有这么多，十一节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有牧师，有教师，目的在哪里？就是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十三节，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一义，同归一义。所以有时候在教会里面一跟多的这些意见，我们要怎么去整合？有时候坦白讲是很难整合的，但是这里说，以基督的行为心的时候，十二节目的为要成全，不管遇到任何的问题，我们借着不同的恩赐，不同的职分，目的就是要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目的建立基督的身体。什么是基督的身体？就是我们所知道的教会，教会。好啦，所以同心同行很重要。一个神的儿女，你要追求同心同行，要同基督的心，要借着圣灵来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的合一的心，这个很重要。所以这个同心同行这么重要，很重要。好啦，那我们要在哪一些方面去同心同行？那我想举六个例子啦哈。那第一个，在祷告上要同心，在祷告上要同心。那么第二个，在真道上要同心。第三个，要在捐献上要同心。第四个，在侍奉上要同心，很重要。那么第五个，在福音的事上要同心。第六个，在建造教会上面要同心。首先我们来谈第一个，在祷告上。祷告很重要，有个人的祷告，还有合众的祷告，所以我们来到教会，有教会的可能有早祷会的祷告，或者是特别的祷告，像礼拜二的祷告团去聚会，或者是我们聚完会后的十分钟或者五分钟、二十分钟、一个小时的祷告，那些都是合众式的祷告。好，那在祷告上要合一，这是主耶稣特别告诉我们这个祷告的方法。我们来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十八章，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十八章的第十九节，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九节，好，十九节翻到我们一起来念，十九节请念。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同意的寻什么，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就。二十节，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感谢神呢，你相不相信神的应许？主耶稣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两三个人奉耶稣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我们这里有几位啊？二四六八十十二十四，大概二十几位。这里说两三个人奉主耶稣的名在这里聚会，主耶稣要在他们当中设下宝座。所以主耶稣有没有在我们当中？主耶稣在我们当中，太奇妙了。所以我们在这里除了领受领会人员的分享，但是我们要凭着信心相信主耶稣在我们当中。97年左右，那时候我还在神学院还是神学生的时候，我那人跟我的家人是德安教会的管理员那一天刚好是早上的，刚好是安息日， 那十点聚会，那我太太是管理员，她大概九点忙完之后就到会堂里面来祷告。在祷告的时候，感谢神，他看到了异象，他把这个异象告诉我，也激励我，也提醒我。他的异象内容是这样，他那天早上在祷告的时候，就看到台上的讲道台没有任何的装饰，很单纯的这个桌子，在这个讲道台的下方还有一张桌子。后来事后我去拿一些照片给他看，他说好像是约柜。后来他看到这个两个物件的下方有一道极大的荣光从下方射出来，荣光然后反射映在四面的幔布，他说非常的荣耀。然后地上呢，在走道上面从来没有人走过的铺了非常厚实的蓝色的地毯，然后他从上面往下一看，看到有好多好多的信徒在听神的道，在听讲道人在讲道，可是台上没有人讲道，可是所有的信徒都聚精会神的听到，很棒。他看到两侧的信徒很认真的听道理，可是后来他发现坐在中间的这一些弟兄姐妹头发白了，听到睡着了。后来我太太私底下就提醒我，她说你要记得这个台上，从这个意象里面给她的提醒是这个台上是神的讲台，任何人站在讲台上面不要有任何的个人魅力，你要专一的讲神的道，让信徒看到神而不是看到你，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信徒听道理也是一样，不管是任何人在讲道，只要他奉主耶稣圣名讲道，有圣灵的运行，所以你不能用外貌来判断，你要凭着信心来领受。就像许多的信徒听道理专心的听到他们听神的道。所以从这个意象啊提醒我们，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不止两三个人，主耶稣在我们当中。那么第十九节这里说，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求什么，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就。这个必是肯定句，是必要成就了。所以以这个成就的基本原则，就是你们在地上两个人，只要是两个人以上并且同心合意的求什么，我们今天家庭的祷告，家庭有祭坛，所以你不可以忽略家庭祭坛的祷告。两个人家庭起码两个人，除非你目前还是单身，所以家庭的祷告不可以忽略，家庭的祷告的内容必须怎么样，同心合意。当能够同心合意，无论求什么事，只要是合乎神的旨意，主耶稣必定成就，这个是我们必须要相信的所以我们从圣经里面的例子看到什么，看到有一个传道人，对不对一个雅各被杀了之后怎么样，后来彼得被抓拿到监牢去，然后呢在监牢里面，可是呢教会的信徒他们怎么样，他们在一间房子里面，许多信徒怎么样，同心合意的祷告，感动的神差遣天使进入到监牢里面把彼得救出来了。后来彼得想一想，终于又回到了信徒那里，在门口来敲门大家还以为是谁原来是彼得。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个祷告的功效重不重要，祷告的功效很重要。所以第一个，我们要在何事上同心呢？ 要在祷告上要同心。好，那么第二个，我们在真道上要同心。我们看使徒行传，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这里是延续啊，主耶稣告诉我们门徒，叫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他们能够同心合意的怎么样祷告，求神赐给他们圣灵啊，因为主耶稣告诉他们说什么，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给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受圣灵必得着能力，使徒行传又称为圣灵行传。那各位如果去留意，为什么会称为圣灵行传啊？原来在整个使徒行传当中出现了几次圣灵在使徒行传里面呢，出现了将近有50次的圣灵这个单字。所以我们就看见说除了这个50次的出现，还有整个侍奉都是圣灵在运行，所以称它为使徒行传。到了第二章之后，我们看到这个门徒信徒们，他们照着耶稣的吩咐他们领受了迫切的祷告，领受了神所赐给他们的圣灵所以当他们得了圣灵之后14节这里他们怎么样他们这个使徒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将他们所了解的旧约的圣经诠释后来许多人听了非常的感动，37节许多人听了非常的扎心就告诉这些人说，我们应当要怎么样才能够得救彼得就对他们说，你们个人要悔改，要奉耶稣的名受洗，叫你们罪得以赦免，就必领受这个所赐的圣灵。所以呢，我们看41节领受他话的人，就受洗的那一天呢，门徒约添了3000个人。所以我们看到初代的这个理想中的教会这些人怎么样，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这个交接原来的意思就是团契他们遵守，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那这使徒教训是从哪里来？是从耶稣基督所教导的教训并且他们所领受的旧约圣经的道理。好啦遵守使徒的教训，并且过着团契的生活，那么擘饼并且祷告所以我们看见呢，他们在这个团契的生活里面初代的理想生活中的教会，他们在怎么样信主之后，在真道上他们同心合意真道上同心合意以我们今天的教会来看教会真道，它是我们真耶稣教会的最后一道防线。我们看到旧约里面，神透过挪亚，要挪亚为当代建造方舟。后来挪亚就照着神的吩咐有相关的尺寸就做了圣经说挪亚就照着神的吩咐去做了同样的，在出埃及记25章到35章当中所提到的会幕，那么神告诉摩西说，你要为我建造会幕，因为我要住在你们当中后来摩西就照着神的吩咐，相关的尺寸除了知道之后，就告诉了工匠，那当时的信徒全会众有力出力那有钱出钱有这个金属类的，还有这个纺线的物件完全的奉献给当时的这个摩西所以他们怎么样，他们都愿意在这个侍奉上能够同心。所以我们看见这两件事摩西就照着神的吩咐去做了因此我们看到挪亚方舟照着神的话去做，同样的摩西也是照着神的吩咐 那造这个会幕。那所以这个神的吩咐是很重要的。这个耶利米先知啊，耶利米先知在他年轻的时候17岁就被神所呼召，那成为警告列国的先知。那耶利米啊，他说我还年轻，我不配来做这些事。后来神说，你不要多说，我怎么吩咐你你就照着做了。好了，所以我们从几个例子来看，甚至连保罗他也体会到加拉太书那里。我们看加拉太书，在加拉太书的第一章，保罗为了要为自己辩解自己是使徒的职分啊，所以从第一章的第一节说他的职分是从神来的哦，所以第十节他说，我既然是神的仆人，就不是讨人的喜悦，乃是讨神的喜悦。因此第十节说，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所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哦。所以从这里可以让我们了解哦，我们今天教会里面教会的信徒，我们在领受真理这一块，我们应该要恒心遵守使徒们的教训。那今天我们所领受的圣经，像旧约圣经、新约圣经，总共有66卷，尤其是新约圣经都是我们这些使徒们从耶稣基督那里所领受圣灵的感动所以我们今天也要去领受，要去遵守神的命令。可是问题，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如果我们在真道上没有合一的话，那么今天教会我们就会分散。教会的命脉五大教义、十大信条，五大教义跟十大信条是我们真耶稣教会借着圣灵在整个信徒当中的决议，那么也支撑着我们真耶稣教会今年已经进入到第二个100年的第一年。我们前辈们在真道上的追求，所以很多的基督教很多的长老会的一些信徒，他们来到我们真耶稣教会慕道，来到真耶稣教会慕道，感受到我们真耶稣教会讲的道是很多是他们没有听过，而且我们所讲的道是从圣经里面所诠释出来的，而不是心里所想的就随便说，不可以的。既然真耶稣教会是传的是真道，并且是全备的福音所以我们今天尤其是松山教会，松山教会是一个看重福音的教会，那我们在真道的方舟的基础之上，那么我们应该更加的坚持这个方舟是要拯救世人，要引人进入到末代的方舟，就是真耶稣教会。如果我们的真道不坚持，那怎么办呢只是我们看到今天的世代我们很多时候不知道我们目前所处的状况实在是很危急的。怎么说呢？在启示录的第十二章，启示录第十二章这里讲到基督徒我们应当要有的末世观。启示录第十二章十二节，好好记。启示录十二章十二节，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这地狱还有祸了。为什么？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的下到你们那里去了。各位，你们想想看，今天魔鬼最恨恶的是谁？是这世界的人吗？这些人不信耶稣人，就神来看只是一个行尸走肉的人，是死人，行尸走肉的死人。所以撒旦的功夫绝对不在他们身上，就算是也不是。那么撒旦的敌人在哪里？真耶稣教会。我们知道启示录是神透过约翰要写给我们末后的今天的真耶稣教会的这个 预言性的灵修书。所以我们看到启示录的第12章12节，你要知道末世的真耶稣教会我们所处的状况是这么样的危机，撒旦是气愤愤的在我们今天的教会。所以教会内部的问题，你发生所有关真道的问题，其实不足嫌疑啊。你其实你不要觉得很稀奇，没有错。哦，从这个以弗所书，在以弗所书里面呢、啊，有谈到了，就是这些假师傅从教会的内部里面走出去的，所以假师傅也好，或者是等等的这些哦，这些都是从我们教会内部所产生的。我们从这几十年来，不就看到一些例子吗？不需要我在这里多加的赘述。哦，所以我们一定要非常的留意。那我举个例子，我们看第四节。哦，在启示录第12章第4节，这里说他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这里的他的尾巴，我们之前有提过，以赛亚书9章15节，这个他的尾巴指的就是一切说谎的假先知。一切说谎的假先知，他会影响到信徒三分之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彼得前书2章9节跟这个哥罗西书3章1到4节那里都说到了，我们是天上的百姓，我们应当思念天上时，我们被前所拣选的族类，具有金尊的祭司，属神的国民。所以我们的信徒是天上的星辰，我们是神的儿女，天国的百姓。可是呢，他的尾巴就是一切说谎的假先知，讲台的讯息，还有你所领受的，或者是外面的基督教他们所谈论的这些有关神观，你可得要留意了。为什么？他的尾巴，也就是一切说谎的假先知，托拉是天上星辰，也就是我们的信徒有三分之一的人怎么样被托拉的摔在地上，重重的摔在地上。摔在地上就是什么？体贴地上的事了，摔下去就起不来了，就可怜了。所以这个道理，我们基督徒的道理，我们信仰的道理，对于神的真知识，你真的要去追求哦，因为他会直接影响到你得救的结果。好啦，另外三分之二在哪里呢？我们看17节，龙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就是那些所神的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这里说所神的诫命以及给耶稣做见证，这是在整个启示录当中里面非常重要的内涵，它从第一章一直贯穿到最后一章，都是在讲这两件事，尊重神的诫命以及给耶稣做见证。所以另外三分之二的信徒是跟撒旦征战的人，为什么他们愿意征战？是因为尊重神的诫命以及给耶稣基督做见证的人。所以我们要在何事上同心呢？第一个，在祷告上，那么第二个，在真道上要同心啊。感谢神，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分享到这里，那剩下的部分以后再聊哦，再分享。我们最后一起来唱诗359首。